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跟他的门徒讲，他是审判。我们审判在我们心里知道，在每一位心中是怎么样的概念？我们要认识这位主，这位主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他更是我们审判的主，审判的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今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第一个是救主。所以我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认识耶稣。我们知道认识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一个福气谁都想跟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重要人物能够认识现在听说我因为在美国差不多才刚讲，在中国大陆讲人脉也是基业，也是开始他有很多的人脉关系他就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他的地位、他的身份的意义，因为他认识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那我们信耶稣就是认识耶稣前几堂反复的跟大家说因为耶稣说过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他所派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真神。所以我想，认识这位神跟我们永生有关系我们要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希望我们包括我自己都是一步一步在我们生命成长中更完整。我上次讲过，认识一个人的原因昨天这个晚上，他们有夫妻这个culture 的这个夫妻也在聚会早上认识很重要。夫妻之间要互相认识，你会发现认识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互相的交流跟我们的这个时间日子有关系所以我们认识主耶稣也是需要一段时间那认识他是什么？为什么认识了就跟永生发生关系？或者说用我们通俗的话，你认识了他你就不死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你认识了他你就不会死的。要认识他什么？我们上次讲过，耶稣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也是完完全全的神。你如果仔细的想，天地间只有一位神，他又是神又是人。释迦牟尼他是人，穆罕默德也是神。希腊古希腊的文化中很多的神，他是神，他也是神。在所有的宗教中，唯一的就是基督教的这位耶稣，他又是神又是人，三位一体的神中，也只有耶稣又是神又是人。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如果他仅仅是神，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连接，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产生关系。中国古人讲祸罪于天无可找人，跟天不能谈。如果他仅仅是人，哪怕是一个善人，哪怕是一个圣人，我们认识了他，我们也不能跟神跟天发生关系。所以唯独耶稣他又是神又是人，他把天和地连接起来，他把人和神连接起来。所以所有的宗教中，你仔细观看，只有耶稣他又是神，所以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人可以跟神产生关系，通过这个宗教。 通过释迦牟尼就行，你通过莫含的就行。你只有通过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业主基督，这样认识他，真的要认识他啊。那同时他又是审判的，他下来以后把审判的标准给告诉我，然后呢他又来审判我，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批卷子的老师，他先把考试的题目告诉你，你们呢就开始预备，然后呢做完了我来批你。所以耶稣他就下来，他说我是为审判的啊，他第一次来不是审判，他说为审判，就是我来是为了今后的审判啊，所以我今后我需要批你们的考卷，或者说今后我们每个人都要交账。所以我这时候我有时候想到啊，这个婚姻朋友啊，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一个考场上啊，无论他知道或者不知道，就像我以前一样，其实都是在考场上进行一个考试啊，最后要离开这个考场到一个地方去。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很多人不知道。所以耶稣呢，我们信耶稣了以后，你就发觉他是审判的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耶和华他不审判，圣灵也不审判，他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耶稣又把审判的标准告诉我，你让我们站在那里。不信的人，我们是在做考题啊，然后做了这个考题，我们又知道这位耶稣是批考题的那个老师，所以基督是对啊，他在这个地上是活的清清楚楚，活的清清楚楚啊，所以我感谢主，要不是主的恩典，如果我不信啊，很难有这样的不会来认识啊，所以我们来看，那么。为什么说他怎么站着？为什么说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因为耶稣说话。那因为圣经中记载的耶稣来到地球上说话，他说的话记在圣经里面啊。从他所说的话，我们就看出他是那位神啊。你比如说圣经上第十九诗篇第十九篇讲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传出知识，这夜到那夜传出言语，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在空间之下，他的言语神在宇宙中说话啊，但是很少人能够听懂他的话。所以上帝就想在诗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春天到了啊，你如果早上起来早一点，五点钟不到你起来的话，你会听到鸟就开始叫啊，好一点，好的这个地方都睡着了，那个鸟叫的声音真是非常好。中间树叶的花开了，花店开了啊，全仓传染上的这段，但是人中有多少人能够误会人在跟他们说话，有人吗？不多啊，人中只有悟性极高的人才能听懂。所以如果天不耶稣不下来，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所以耶稣向他说话，他说人听不懂的话，并且所以就比起鸟叫比较容易啊，不像我就看大家耶稣讲的比喻啊，有人可以从鸟叫中感觉到什么呢，就耶稣在看街上的但是我不多啊，能够早上起来就听鸟叫的感觉，感觉什么呢，看到花来感应到什么恩典啊，感应什么恩典，那样的人不多，如果没有啊， 他是神啊。那我们班里面呢，我们上次讲过，他有宣告啊，就上次我们讲，他讲的话就发表，他讲的话就看出他是神。他说我知道我跟你神明。我上次讲过，如果我们人都不要讲里面一句话，人们就会认为他是疯子，是狂人。耶稣平平静静的把十几个宣告都讲过，我是道，我是光，我是生命，我是永生。你说哪个人敢这样的话？耶稣通过他的宣告证明他的神。那耶稣第二，他就用比喻啊，用比喻啊。有人说，那么我们有时候讲课，老师讲课，那个父亲母亲教孩子也只有一个比喻，但是我们这个比喻跟耶稣的比喻不一样啊。比如啊，这个小伙子壮如牛啊，那个姑娘美如花，你看都是在地上平的啊，这个姑娘美如花。这个小伙子壮如牛啊，遇上了某一件事，某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来比喻某一件比较复杂的事，在教导上让人明白。但是耶稣怎么比喻？他是把天上的事情带下来，他跟我们讲天上的事情，那我们也不太懂，他就用地上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天上的事。你读他的比喻，你就说人不可能讲这个，因为他完全讲的是天上，不是想象的，他是讲天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常常看书，他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情是这个的啊，那我跟你们讲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讲啊？他在跟一个人讲重生，他没听。所以耶稣用比喻，你看他那个比喻，他不说事实的比喻。每一个比喻都是指着这个天上的，就是我们今后离开这个考场，我们今后离开这个世界要去的这个地方啊。人们对那个地方呢有那个想象，有那个向往啊，甚至有一些描述，但都是人的，没有一个人是从天上来把那个真相带来，他就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相，带下来以后。要让我们明白，那他是地上的事。所以你从耶稣的比喻，你就发觉这个人是神，只有神才能做出这样的，再好的老师就做不出这样的，因为他是告诉我们天上的事。所以我们上次讲的，你看他讲的就是天上的永恒的生命。看不见的真相啊！我们上次的比喻讲的是撒种啊，撒种的。当时在耶稣的时代啊，犹太人的社会这个农耕啊，畜牧的社会，对撒种对当地的人民来说非常熟悉。那么当时的门徒或者当时的人就问耶稣。啊，因为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你们看到天国近了，那当时说是天国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很感受到天国啊，对中国人也是啊，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中国人追求要跟天发生的关系啊。原来我说的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啊，三家共同的最高境界就是天国、嗯。所以他们问题说天国。就是一讲的，因为耶稣跟他们讲天国怎么讲的，他们听不懂。耶稣跟他们讲：“好，我跟你们讲天国，对他撒种的啊，到时候就是在跟大家讲撒种。他说一个种子撒在四种不同的土壤里，结果产生了四个不同的结果啊，有撒在路边的，这两不变的。”有撒在土铁的石头地上，它长出来，但是太阳一晒，因为根不深就死了。还有的撒在荆棘啊，因为世界上很多忧虑啊，把它挤掉，荆棘把那个种子挤掉。 还有一个长在老虎啊，结果30倍、60倍、100倍，他就感觉有意义。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所有农民啊都应该知道啊。他就说，你们要知道天国吗？天国其中有一个部分就像种子撒在土壤里啊，我上次跟大家讲，那么什么关系？我们以为天国就是我们今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了那个天堂，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的概念，就是人死了要进天堂，或者下地狱。那耶稣说不是，他说天国首先在你们的心里，对吧？就是这个很清楚，天国不在那里，也不在这里，天国在你们心里。所以这样的话，一般人听得懂。什么天国？天国很大，肯定比我们地上的国大。你搞到心里来，心里来，你能不能理解？所以耶稣讲，他首先说天国是一个病，什么意思？天国是一个根本。你们知道生命来自于种子啊，现在可能春天了，很多人开始下种子，那个种子不大啊。其实我们人的胚胎啊也不大啊，就四角婴儿那个肉眼看不到，那个胚胎很小，但是人所有的东西都在它里面，你的高度、你的眼睛的颜色、你的头发的颜色，甚至你的个性，全部在里面，外来没加。后面呢只是营养，营养，所有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胚胎里面，都是种子。当时你的所有的就在这个种子里，一点没加，一点没减。所以刚才讲到遗传的啊，它是一个生命，它所有的 message， 所有的信息都高度的浓缩在这个种子。这个种子。经过慢慢长，它那个信息慢慢慢慢能发展出来，不是外面加进去，外面加不进去啊。那头发里面是啊，它是生的，眼睛的颜色没办法改变啊。所以耶稣说，天国这个种子啊，就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我们信主了以后，耶稣。把他的生命像种子一样的植入，所以你知道我们上一代的思维，还有一个在是种子种子，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接收了天上的这个生命的种子，天上的生命的种子。所以耶稣说，撒种的人出去撒种，他撒的就是一个种子，没有四种，不，没有四种种子，只撒了一个种子，就是一个唯一的种子，有耶稣基督。但是呢，你会发觉天国有个点点的过程啊，有四种出现了，四种不同的反应，四种土壤。种子是一个，这里面所有的信息，天上的信息啊，永恒的信息，全部在这个种子里。但是四种土壤，有土浅石头地啊。有在荆棘里的，有在好土里的。你会发现福音，新的福音以后，就会出现四种不同的情况。有人他不信，就是在路旁的石头地上啊，石头地嘛，你种子撒在石头上，怎么能种？怎么能长啊？种子它在石头地上，它就有土的，对吧？对，这四种。所以天国呢，好像是一点点和最久的，这很有意思啊。那感谢主，你以后包括我自己读了耶稣的洗礼以后，你想如果一个教会听了福音以后，每个人都接受福音，每一个人都接受，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接受，如果每一个人都接受。有自己一个道理。耶稣说，在每一个 听到福音的人，一个人一定有四种反应啊，有入行的，有头显是得地的，有经济，然后有好土啊，那好土里面还显示还不一样啊，30多个、60多个、100多个。那天国就是天国，你去看好像有点选择，好像又有这一点选择。所以耶稣的比喻他就讲，你看今天我们所碰到的情况就这样啊，我在马来西亚我参会常参会30年啊，我发现耶稣怎么2000年就收了我们教会的钱啊，就是这四种情况。所以天国你看整个过程它就是一个主人选和对人选，那最后呢天国呢它是一个过程，有生命成长的过程啊。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你会发觉耶稣在教导就是要互相的包容啊，互相的忍耐啊，因为生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且土壤也有不同的土壤，只有神知道，神让我们在教会中彼此相爱，彼此包容，这个现象就存在啊。所以在我们施工中呢，就讲哎呀，就是跟真实对吧？真实神他把这个事情做得很清楚啊，有的30岁。啊，你不能说我结果100岁你就讲那个30岁的不够啊，因为他的命定就是30岁，他的命定就是60岁，他的命定就是100岁啊。所以你会发觉耶稣的天国比喻啊，用一个种子比喻，让我们知道天国至少是一个命，它是个拣选和对决的，然后它是成长的。就是跟我们原来的天国，我不知道各位原来你读圣经，天国在你心里的感觉啊，可能这个国度啊，也是觉得广州上啊，这个其实天国就是它不太能下来，天国就是在，天国在我们心里，天国是一个真命啊，天国是一个真命，最重要的就是能跟人结合。这是我们上一讲给大家在中间的复习一下。那么第一阶段，今天我们讲它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审判的。耶稣讲这个比喻呢，他是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可以看见，不能看见可以看见。你看耶稣有时候也是啊。他讲这个比喻，他说让人看见就看见，不能看见的就下来啊。什么叫不能看见？他自己不想看见，他自己不愿意看见，能看见。啊，耶稣很尊重我们自己的，他说你愿意看见，我用比喻，你这种比喻中看到真的。如果你愿意看见，我讲比喻，你比喻完全懂了，但是你懂不懂？这个意思，让能看见的去看见，能看见的把加入，不能看见的，就是个谦卑和骄傲。那讲这句话呢，他就讲了这个审判的比喻啊。那这个比喻今天我们主要，我们都要经过审判啊，就说信主和不信主。啊，不管是什么宗教，无神论的也好，他认为人死如灯灭，没那么简单，你不能叫人的灵魂灭掉，你的灵魂要走断了就抓不到自己，一定要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要讲清楚。所以耶稣就为了这个审判讲的这个比喻，我们就看看这个比喻，对我们。应该有帮助，特别是这个时候啊，越走越来越近啊。我跟大家明白一点啊，2009年还没写顺利，已经到了快到了啊， 他不干了。2020年好像很遥远，就是我觉得2020年好像还过，不知道过了，现在好像明年就是2020年，到时候你们一生的人有好像的心态，看，审判很快的，感谢主耶稣把审判告诉我们，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啊，这个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今天我们在座的。不管女性的还是正在追求的啊，都是一样啊。这个审判的经典，啊，我们讲什么？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台阶上，雨淋、雪风、风吹，照着那房子，房子锁不把它，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雪风、风吹，灌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地基也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话，不能由稀奇发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剩下有权利的人，不叫他们的知识。有权利，因为他们有审判权利。他有审判的权利，他讲说我要怎么审判，他审判的标准，他讲的地上的就是道方啊，大家都可能啊，有人经过道方啊，我知道有些家里面放了一块地啊，然后呢身体就是让什么的有点很健康啊，我们家房子烧了以后呢也是这样。所以耶稣说你们都是造房子，那我告诉你们造房子的来告诉你们，因为造房子来告诉我们有一个审判，审判就跟造房子一样。那从造房子里面我们可以悟到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这一生实际上在造房子，就是这个，这上帝借着圣经和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建造的工作，所以他们天国在你心里，你们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化。神在我们身上做建造的工作，特别是我们信主了以后，那个建造的工作就非常的明确，而且我们逐渐的愿意真实配合，让我们自己愿意让神建造在我们身上。所以每个人一生都在建造，其实他不信主啊，他也在建造。世界上有很多生活很认真的人，他好好读书啊，就像我们以前好好读书，好好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啊，甚至啊，想为社会做出贡献，必须要造房子。每个人都在造房子，这个房子都要拿到审判面前，又说来审判。看看这个怎么？那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造房子，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第一回子啊，造房子要回子啊，第二个就是要留着要跟回子啊。五年前我的房子被烧了以后，因为我住在这个地方啊，住在那后面的房子，所以每天上班呢就经常的到这个上一户就在看。啊，所以我对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是比较更深刻的体会。啊，他们就是把这个篮子，这个房子啊，现在我们的房子是我自己设计，啊，但是我设计的时候呢，要拿到那个这个engineer， 他们要把它画成那个篮子，不是不可能啊。他们那个人画出来以后呢，我一般看不懂。啊，他可能放了什么组合上，但他就挂在那地方造房的工地上，他们的工人是聚起来的啊，水管工啊，这个搬运啊，这个做木匠的还是电的，他们来第一件事情早晨他们来，他们就是拿杯咖啡在这个凳子上看啊，一边喝咖啡，大伙就叫就开始叫啊，那不同的工人来了，他们都这样。那个我已经看不太懂了啊，虽然是我做主张的，看，因为他全程的人自己啊， 他们又用来做这个事来表达。那么圣经本身就是我们的神是照着圣经在我们身上做证的，让我们靠圣经啊来进行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长，这个是核心。你造房子不可能不用人啊，你上来建造不行。神在我们身上建造，就按照圣经，就一定要读圣经。要知道神为什么，神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这个人放到我们身边？你要读圣经，因为他在建造，他必须你看读圣经，知道为什么我家里会碰到这个，为什么我生命里面会碰到这个事情，在教会里碰到这个事情，圣经上都有。神在我们身上就建造，它是按照圣经啊。那么建造就是工程师就是圣人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是在做建造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配合啊，就是让神按照他的话语，按照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成功，所以有人说像神像的艺术家在雕刻一个艺术啊，这个艺术品的最重要的所做的就是圣灵，就是让神在他身上敲敲打打，让他让神在他旁边做出任何的改变，他只要圣灵出来就是艺术品，就是神的房屋的圣灵。啊，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不一定感到痛快，啊，有些事情发生，我们可能感到比较痛苦，但是你会发觉，它的结果是后来的结果，啊，它是它的特别的神圣，所以圣经圣灵，那么这个比喻当中，它讲了两种东西。就每个人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发觉有两种，一种是磐石，一种是沙子，刚刚我们提到的。我刚刚说，其实每一个人一生都在建造，啊，不管他信不信，他都在建造。建造耶稣提到两种东西，一种是磐石，一种是沙子。啊，我们知道磐石啊，如果你建造在磐石上，你会发觉什么呢？磐石和沙土，你建造的时候，你会发觉磐石工程比较慢啊，你在磐石上打地基啊，相对来说比较慢，不太容易马上看到成效啊，但是它会稳固。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当它到了冬天下雨季节就有滑坡的选择，不知道大家看到过吗？啊，那些滑坡就是它那个坡整个滑下来，连房子上面底幢房子一起都没下来，不管你的房子是没有啊，还是里面的装饰是多少好啊，里面的设备多少好，它那个整个滑下来，就整个房子，甚至是豪宅，你都把它整个都下来。磐石你会发觉它的工程相对来说比较慢，不太容易马上看到成效，而且它的信仰是落实的，是落地的。什么叫实啊？很扎实。它的信仰是落实到它的生活里去的，它的信仰是落实到它的工作里去的，它的信仰是落实到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落实的。啊，坐在那个磐石上啊，所以耶稣他讲建造，第一个根基，一个根基磐石，少啊非常坚固啊，那所有的信仰要耶稣告诉我们，就要落实到我们身体，否则的话你就变成两种。教会的事情， 生活上的贫穷，家庭的贫穷啊，我很感谢我们这个家族，这个地区是非常好啊，让我们至少要珍惜啊，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感觉也很要对这个家里拿那个劲啊，所以叫落实和谈啊，那个加工啊，那个话题就是杀死自己比较快，成效比较快。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沙滩上啊？有些好，明显的沙滩上啊，有时候他们小孩子或者大人的小孩子做那个城堡，有没有看到过啊？我到身边的他们做的城堡，做的真的很漂亮啊！大概他们不知道用几天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看那个城堡还蛮大的，做的非常的精致啊！我相信他有意思的。但是结果呢，大家都知道，我想他人他自己也知道，风吹雨打啊，海浪来了以后他就怎么样，没有。那些他比较容易被人看见，比较容易出脚，但是呢他的根基是吧，根基，所以又根基上讲的扎根往下扎根，然后才能往上去做。所以就是说要注意，我们都在建造啊，不管你是学还是不是学的建造，那么我告诉你，我审判的时候在我面前会出现两种房子，一种房子是建造的凡石造的，一种房子是建造沙子的，那与林跟水是沙子之间，所以就是这样。我们现在知道，刚刚我们放的这个磐石，磐石也有主权，除它以外也有主权，还有是说除它以外全是沙，全是沙。所以我们要注意，神的心意是在我们身上做建造的工程，而且他要我们的工程建造。那个时候到审判的时候，真的是坦然无惧啊，因为我站在耶稣基督的磐石，就是两种磐石啊，这个两种根基啊，两种根基，包括两种建造的，两种根基啊，两种基督，一种是公义的，一种是无知的，刚刚我们知道，一种是公义的，一种是无知的。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无知？啊，凡听见我话就不行的，什么聪明？凡听见我话不去行的，就是无知的，啊。所以他说，两种东西也有两种基础，就是有的我的话去行的。我们知道听耶稣的话，我们要信耶稣的话已经很不容易了啊，特别是我们当时从不信变成信，然后你信耶稣的话，然后要行出耶稣的话，你发觉这个是真的。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啊，耶稣讲过很多教导的举例，要爱你的仇敌，你说我们能行出来吗？我能行出来吗？谁能行出来？谁能靠自己的力量把耶稣的话行出来？要爱你的仇敌，给你阳光照好也照坏，降雨给你的那个仇敌，要爱你的仇敌，有了我的话就去行了，我行不出来。但是耶稣讲，有了我的话就去行，这就是聪明。你会发现，你行不出来，你怎么办呢？我爱不了我的仇敌，我不恨他就拿好，我还去爱他，不可能的。耶稣又要我们去行他的话，他也知道我们行不出来，怎么 怎么办？你会发觉聪明的人就像耶稣那里去求力量，求恩典，让耶稣把自己的爱放在你心里，去劳苦，去彼此相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耶稣发生关系，他从耶稣那里汲取了爱，然后在他身上他可以去爱出爱，这样一个关系很有漏的话就去行了，这样聪明的人。耶稣还讲过要劳苦，夫妻之间要在劳苦，要包容，要劳苦，勇敢，有一个我的，有一个比较的，这个你的话，这个是。但是一些第二个，你要劳动一个弟兄，不怕你配合的事，怎么办？找耶稣的人去求劳动的人，这话我是不能告诉他，他就说你给我好，给我恩典，让我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去劳动。你这样一个巡回，你就是聪明。反过来怎么说呢？有了我的话不去行，懂很多的道理，耶稣的话有很多，但他行不通。耶稣就是无知的人，他知道很多的话，但他行不通。所以说那是无知的人。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讲到耶稣在审判这个马太福音，讲到审判怎么预备，讲到十个童女，大家都记得，五个是彼得的，五个聪明，对不对？一样聪明的彼得，聪明的是有根也有叶，彼得的是有根没有叶，结果他们没有进去，新郎。去听他们观点的，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个，我读的时候非常很吓，然后很怕那天变成的时候，我成为一个无知的，或者无知的，聪明和无知的人，有了我的话就去行，所以行道是非常难，但是行道是耶稣要求的。有了我的话你就不行啊！首先你要听到耶稣跟你说话，然后呢靠着耶稣的恩典在你身上行走，在这样的关系中你就是成为跟耶稣发生一种关系，然后你就变成聪明，反过来以后你也是谦卑，因为你的恩典，你饶恕人的恩典，你是从耶稣里面来，你也不会发火，你怎么告诉人啊？你为什么在我身上？我跟你一样，我也不能告诉人，我说老师从你那里求来的，你也去求呀，你不会去论断，不会指责人，而是告诉他，我们都不能这样，做不到，叫耶稣去求。这样的话，你就把人跟耶稣带到耶稣面前，你自己让开。他跟耶稣发生关系，耶稣给他恩典，给他力量，给他爱，他就是什么？所以耶稣讲两种见证啊，两种根基，两种基础。那最后的呢，就是两种根基。再说这个房子要经过雨淋。水冲要经过一些灾害灾难，然后你会测出来你的根基是稳固的还是不稳固，你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风浪、一些雨淋、一些水冲、一些风吹，是神来测试。